们平安。首先在这里我们先祝福在位的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那同时也要做妈妈的，我们也要献上祝福之意，因为没有在座的妈妈，我们也没有在座的我们这个爸爸的身份啊。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讲一些应景的信息，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个星期六我们就有一堂是讲到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教养子女，我们有特别的讲员，讲到也是如何做父母亲的一些祝福，还有我们如何在神带领中教养子女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就不谈这个主题了啊！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父亲都比我强，你们都是在主里头尽心竭力，也在家里面带领教养孩子，都非常非常好的父亲。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这里交通的信息是流泪洒水，欢呼收割。流泪洒水，欢呼收割。我想我们在过去的半年当中，我们曾经为了我们这边的 slogan 心意更新陶祖喜悦，我们曾经交通过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白白的已经得到了在基督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诚实的生命，或者说是真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会衰残，也不是玷污，也不会朽坏的那永恒的生命。那同时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就走上一位所谓的成圣的道路。那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已经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一举一动应该要和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那么如何去达到新生的样式，对我们在以弗所书曾经交通的，我们如何的，我们如何能够脱去旧人，让我们心智改换一心，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要去穿上新人，也就是按照神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仁义的圣洁与公义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还继续要谈到的是，我们在这条路上说，我们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愿意怎么样，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能够我们能够查验何为不要效法的世界，那我们来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是一连串过去半年我们所交通的。那我们也借着我们主日学人如何改变，人如何在圣灵的工作中我们被改变。我也相信我们在座有超过32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了这堂课，那么也参与了交通，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我们相信我们都被改变了。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开始，我要和弟兄姐妹从交通孝顾爱人管传福音，我们怎么样采取我们实际的行动，在我们的外围，我们的外围，我们开始我们的侍奉。所以我就用一道题目，就是诗篇126篇，流泪洒种，欢呼收割，来和弟兄姐妹来交通。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诗篇，从120篇到134篇，总共15篇诗篇，我们通常称为上行诗。 所谓上行诗，就是说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在神的恩典中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属灵的光景能够再一次的上升。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背景我们可以来参考啊，都可以用，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比较喜欢用成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那段经历。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38:20那边讲到，我们七夕家王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他如果祷告说他如果肯救我，我就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诗弦的乐器来感恩来赞美他。所以有，所以他因为神是给耶和华，哎，不是，神是给我们的西西家多活了多少年呢？多少年？15年的寿命，所以就唱了15首的上行诗，这是一种解释，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我们列在这边，也就是圣殿的内院和外院当中有15层的石阶，15个石阶，每上一个石阶就唱一首上行诗，每一首就唱着上行诗。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比较采用的是从犹太人和巴比伦被掳归回，换句话说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开始每年一次，每年3次朝圣的时候，在朝圣的路上要往锡安山走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就唱着15首的上行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从120篇第一篇开始，他就讲到如何在患难当中经历神的保守，如何经历神的保守把他们带上上行。所以在第120篇第121篇就讲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而来。再次的提醒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我们所应当依靠的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不是在身上。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解经的背景，当诗人在这边讲我们要向山举目，因为那时候的外这个偶像都在哪里，都在丘坛，在丘坛上面都拜在高地，丘坛现在高地，我们在拜青翠的树。所以说当这个环境它提醒我们，我们要向山举目，诗人说我的帮助不是从偶像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么有一个背景，紧接下来我们就看到126篇这边讲到诗人从被掳的归回当中，他们发出了一个赞美，发出了一个赞美。如果我们再看到133篇，那是到达了顶峰啊！133篇的时候是到达顶峰，弟兄姐妹都会背那段圣经。看那弟兄在地上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亚伦，就像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然后在那黑门山上又有那么甘露之下，在那里有永命定永远的福分，那就是永生。那里面为什么说133篇看到是一个高峰？因为当那133篇快到锡安山，那时候是站在一个山上，虽然锡安山不高啊，站在一个高峰，但是看到满山遍野各从各地来的朝圣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时候，那时候就看到那个壮观的景色，看啊，弟兄在地上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是上行诗到了最高峰的地方。好，我们现在看，我把这个经文分成6节，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不能背没有关系，最起码能够熟读啊，熟读126篇、121篇、133篇，很短很短，只有5-6节。 133件小事有三题，我把它分成这几段。在我们里面有自由的喜乐，一到三节。第四节在我们四周有生命的应许。第五、第六节在我们前面有工作的挑战。这里面总共只有六节。如果我们要按照我们经文的结构来分的话，我们第一节在这里面叙述到什么？叙述到以前的复兴，过去的光景。第二节、第三节在过去的复兴当中他们感恩。第四节他祈求将来的复兴。第五、第六节已经看到将来复兴的喜乐。那我们首先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啊，你们顺着经文来转。在我们里面有自由的喜乐，我想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被掳归回的这一段的历史，因为犹太人不遵守神的诫命律法，他们拜偶像，他们败坏了他们的道德生活，他们也不守安息让地。490年来都没有受到安，都没有得到安息的机会，所以神就借着亚述帝国把我们北边的十国，就是以法莲北边十族十个支派，这个在主前723年左右，然后到了主前587或者586，神又再一次的借着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把南国掳到巴比伦去，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现在的伊拉克。但是先知耶利米他得到神给他的启示，因为当进入迦南地之后490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到以前586、587被掳的期间，有490年没有让地享安息，每7年让地要享安息一次，啊，490年让地怎么样？有70年，70个1年没有享安息，所以神在里面说要让地享安息，让以色列百姓这人到巴比伦去，所以耶利米得到神的启示，70年要回来。当时相信这个预言的。只有被掳在巴比伦宫中的我们的先知丹尼，所以丹尼里得到耶利米先知所带到巴比伦的信息之后，他就向着东边耶路撒冷1天3次跪在里面，就是他了。没有人会相信，但神说了就算数，神说了就算数。70年后。就神就借着波斯王古列就激动以色列的百姓，在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耶稣亚带领下第一次的回归，第二次回归是在以斯拉的回归，第三次回归是我们迪西尼的回归。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些对称，神做工很奇妙，人有三次，我们的犹大国有三次的被三次的归回。我们看到新约，你三次的不认主，他三次的他就问我，问彼得，你爱我，你爱我彼得更深，就相对性。那我们看到，所以说当神基督古列王高古列王做成这样的大事之后，神激动百姓回来，所以这里面圣经上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归入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 长年以后美梦成真，好像做梦。我们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说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才去做梦。那梦美梦成真的时候欢喜快乐，当我们梦如果破灭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不过是南柯一梦。但是这个美梦成真，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我们人做不了什么，神做不了什么。再接下来看众人见证神行大事，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满口的，满口怎么样？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因为耶和华外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说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行了大事，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我们1948年以色列建国一样，以色列从被掳，从祖前586整个毁灭，就不再有以色列国了。其实到回到之后，他仍然是在列国的掌控之下，不过成为一个犹大的省，一个省而已。从586年祖前到1948年，弟兄姐妹，超过了2000多年，2400年，以色列复国，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自己的六角星的国旗，有了他自己的首都。虽然有列强环视在他四周，但是六日战争、以阿战争奠定了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弟兄姐妹，这叫见众人见证神行大事。当神行大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但外邦人觉得这是行了大事，更重要的是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自己人也怎么样，也欢呼，也正也在里面承认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总共六节的经文，弟兄姐妹，你们能不能找到我们看到有多少的欢呼，我们有多少的欢喜，我们有多少的欢笑？你去看看经文，是满了感恩的心，满了感恩的心。六节经文提到5次的欢呼、欢喜、欢笑。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也要在怎样享受，我们的里面也要享受在主里头所得到的事。当时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如果弟兄姐妹再去看137篇那边讲到一首，在外邦人当中怎么能唱耶和华的歌呢？我在外邦人，在外邦人当中被掳的当中，我们怎么能谈耶和华的琴弦呢？失去了他们在灵里头的自由，失去了他们在有主与他们同在的那种喜乐。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原本也都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在这世上也是被罪恶所捆绑。我们今天要来开始，我们在上我们的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看到罪的开始。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就一直活在罪恶的辖制当中。所以我们感谢神，神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话，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把我们一生怕死而被捆绑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被救出来。当我们今天在罪的瑕疵捆绑当中被救出来，当我知道我们有确信，我们在勇士里头，我们不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心里有何等的自由。 今天我们都谈的都是人权，我们谈的是民权，我们都要自由，但是我们忘了自由是美好的啊，爱情价更高，自由诚可贵。我们都知道自由的怎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内心里头的自由？我今天我不再畏罪辖制，那我知道我今天在神面前，当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我去面向主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感谢赞美你，我是自由的神。一到三节让我们看到在主里头那种的喜乐，被掳人归回，他们欢欢喜喜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可以重建他的家园，可以开始他们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敬拜的时候，满了自由，也满了欢乐的心，满了欢乐的心。我们再往下看，在我们四周生命的应许，这里面第四节有一个祷告，怎么样的祷告呢？就是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好像怎么样，南地的河水复流。这里面有两个好像，这都是神奇的启示，一个好像做梦的，一个是好像南地的水复流。南地的水，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干旱的地方，特别是夏天，特别是夏天，热的要命，没有水，他们的水分多半是在冬天，多半在秋天。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南地在南边要往高处走比较困难，但是神愿意，神必定使南地怎么样的水能够复流。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呢，我们要信靠我们的耶和华，要信靠耶和华，让我们在一生的生命当中我们来信靠他。所以上两个星期我们的方正明方老师来我们当中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6篇吧，一节的经文，让我们信靠耶和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十分平安。只要我们愿意信靠，相信并依靠耶和华，相信我们这位所信的神，他是信实的。我们今天所念的诗篇，我们曾经念到过，有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怕谁？这在彼得书信、希伯来书都有到这里。当时当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米记，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记，我们也可以读我们回归的先知书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特别是哈该书，讲到回来的时候是一片怎么样，一片荒地，是生活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回来不但对于他们属灵的光景不满足，因为哈该书他们看到说当时圣殿已经重新修建完成，但是以前见过被掳之前那个圣殿，觉得这个圣殿规模小了太多，心里有沮丧。但是见神界的哈该先知哈该说，你们将来所看要看到的殿的荣耀要高过这里。神又给我们安慰，神也给我们激励，回来的时候心又在属灵上面他们不满足，希望继续能够被神来更新，在那生活上面也遇到难处。回来从巴比伦回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带的牲畜、牛羊这些等等，我们看到他们是富有的一批人，而且也在巴比伦，可能是从巴比伦所生产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已经习惯了，所以当他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回来， 但有一颗心愿意回来的时候，心里愿意怎么样，肉体全软弱，因为看到当时的环境，他们很快的，他们的属灵光景就往下降，同时他们建造圣殿也受到外敌的影响。当时亚哈水鲁王就宣布了大力乌王啊，就颁布命令禁止他们建造圣殿。后来是因为他们到了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呢，就因为回去看了他们祈求，那么看到波斯王宫里头的文卷的记载，当时确实是他们波斯帝国的，可以讲国父吧，创始人就是古列王曾经颁布，曾经发诏书允许以色列百姓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圣殿在停了20年左右之后又开始，所以他们灵命就受到怎么样，受到影响。但灵命受到影响又受到外面弟兄姐妹可以看到，70年之后，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都是老弱残兵，他们怎么能够去垦荒，怎么样能够去种地呢？所以回来是一片荒芜。加上外面的环境，用你们可以看哈该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所以说哈该警戒以色列的百姓，回归的百姓说，你们在那种的环境当中，我们自然人会受影响，所以只顾到自己的事情。哈该在里面只能说，你们只顾盖自己住天有天花板的房屋，你们却忘了圣殿。所以说你们神就这样不降雨，神实行旱灾，继续的惩罚你，继续的管教你。你们把钱是存放在哪里，是破烂的钱哪里头，存多少就掉多少。这是哈该那时候的光景。所以这时候诗人在这边有一个祷告，神啊，求你让我们被掳归回的人好像什么南地的水复流，神可以继续的浇灌。我想请弟兄姐妹稍微注意一下这历史的背景啊。当以色列民族原来下到从在迦南地原先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埃及，以前都是游牧民族，可是进了迦南之后，他们要从游牧民族、畜牧民族，他们要进入到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我们要靠春雨秋雨来管。我们农夫今天下田去耕种，我们需不需要靠老天爷降雨呢？换句话说，进入迦南地之后，进入了我们神所赐给我们流奶与蜜宽阔之地，要教我们学习，教我们开始操练我们如何来信靠我们这位神，这是一个转折点。所以这边讲到好像南地的水复流，下面想到他面对这样环境的时候，神有一个应许，流泪撒种，欢呼颂歌，带着眼泪带着种子去的，你们必要欢欢喜喜带着禾捆回来。圣经有人是这样解释啊，圣经这样解释我保留，但是你们可以做参考，就是说流泪撒种，带着眼泪，那个流泪的，带着禾捆，带着那个种子出去的，这是谁呢？这是当初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然后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他们就欢欢喜喜带着禾捆回来，有这么一种解释，你们可以做参考，但我保留这个解释。我就说，我们就看到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流泪撒种。我们要面对在这个现实的光景当中，我们如何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欢呼颂歌，欢欢喜喜的颂歌。我把 归回于民，金顶荒原，流泪茶壶，欢呼收割。我这里面有几张图片，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次是我到国内去侍奉的，在两个礼拜当中，有一个礼拜中间有一个空档，他们邀请我到了这个教会，好吧？这边看不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十字架。上面呢？顶上呢？顶上没有东西了，什么意思？这就是中国政府，在浙江省，在浙江省规定他们要拆十字架、拆教堂，所以他把十字架拆下来，就在地上安了一个座机啊，就放在前面。有的很遗憾，有的十字架就扔掉了，这是我们遗憾。那我听说最近已经从温州已经扩展，因为温州是有点像中国的耶路撒冷，那边聚会的非常的自由啊，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政府非常的优厚。但是他们先开始先拆温州，已经要进展到整个浙江省，那往后走我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那所以这次我去我都没有照照片，不方便啊，不方便啊。这个是因为他们已经是登记的教会，所以我们这边来看。我们再往下看一张照片，这个里面就是我安永牧师拍照的三把手一说啊，这位是这个教会，刚才是教会的这个都是在这个教会聚会，这边他们主任牧师是他们的长老，这是他们是他们宣教的组长，这个四十出头，这个应该是。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那天刚好他们邀请我去的时候，刚好他们的布道大会，一年一度的布道大会，有我礼拜五不到，他们礼拜五拜的是白天。他们说每一次布道大会都有上千人，这个礼拜六我看了的的确确上千人。可以看到当地的光景啊，画面是有诗班，就是他们的诗班，他们轮换着报名。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放了一下这个图。我为什么要看这张照片？啊，我先让弟兄姐妹看几张照片下去，这是一张，这是一张，这是一张，啊，这是一系列的照片。我为什么要让弟兄姐妹看这个？因为我们这叫流泪洒脱，流泪洒脱。为什么他们特别邀请我去那个地方？因为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啊，刚好有这个机会。从刚才那个教会，非常的看到教会。到这个地方，这是现在浙江温州非常有名的叫做文成山区，在他们浙江的宣教史上面都会留下这么一段记录。22年前，5月31号，那个教会有两部车子，我从教会现在开车过去是1小时40分钟，当年根本没有公路，没有公路，没有开车，是石头路。又都是三轮的板车，他们又要过江，然后呢又要再上岸，然后再坐他的板车过去，大概要3个多小时才能到这个文成山区。山区有两部车子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根据他们告诉我，22年前这个是没有树的，没有树的，也没有这个栏杆的，也没有这个石头的栏杆的，都没有。两部车子，其中的第一部车子，咱现实是第一部车子翻下去，没有栏杆，也没有树的栏杆，只要翻下去250米深，当场有6个人被接走，这4个人当中。两部车子，这位姐妹和这位弟兄就搬到山下去被救活，这个是另外第二部车子，因为第二部车子在后头，如果是第二部车子摔下去，结果更不堪设想，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22年前大陆没有手机啊， 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可能也还是有手机的，他的大嫂当场就被接走。这个53岁这个弟兄，我们通常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不对？我对这个弟兄说，他好说今年1月份脑袋4年的时间，医生西医给他说4年的时间，这是他仍然在教会里头侍奉，他跟我们一同的去出发，一同到这个山区里头，他顺服在神面前，虽然信心是弱一点，因为我去年11月我曾经和他在湖南有一个在一起侍奉，那时候他已经有这个病，可是他怎样他不知道，所以那种信心大概很低。这一次我在见到他的时候，他特别从他住的家到教会，因为我就住在教会，他来跟我交通，也很高兴看到我，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就在一起交通，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信心是受定，已经在低潮中，已经在低潮中。虽然我知道他讲感谢神，感谢神，他在低潮中，因为在那个环境当中，妈妈舍不得，太太舍不得，两个儿子，包括一个媳妇，心也不忍，要不带着他。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在一起，我很少，你给我们家姐妹。我信主以来，我不管是祷告也好，或者怎么样，我见证也好，我很少掉眼泪，我很少掉眼泪。但那天我们在跟他一起祷告，就是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都是掉眼泪祷告。我感谢神，教会还是给他全额的这个薪水，因为他现在是全世界的传道。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教会去的，可能我们就更加的少一些。这个看不见，看不见。在这一张照片，这里，22年前，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们叫做吃饱饭没事做，怎么摔下去的人？”这些去做宣教施工的，你们要吃饱饭没事做，这是跟我当年一样的，我当年也是这样心态，你们吃饱饭没事做，神经病跑来这边干什么？警察下一句我说活该，你懂意思吗？他说什么？他这次自己跟我们做见证，他说我都看你们讲基督的爱，我看你们以后还来不来。第二年你去，第三年他们去，原班人马再去，弟兄姐妹，对方还是坐了3年车去，这位就心被分开，他相信真实基督的爱，你们来到这里，他信，现在是那个教会，是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他没有想。他一心一意想做，一心一意用诗歌、用读经的方式来带领这个教会。看看这个教会，现在这个教会大概聚会有40几个人，22人加来，他们每一年都会去。弟兄姐妹，这是流泪，这是杀手。他们今天欢欢喜喜的收割，我想我们不要把流泪洒土当做一定要到外面去宣教或者向人的，这个叫做或者说我们要去做观察一定这些人的叫做流泪洒土。其实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事工当中，每一个事工当中，我们都在流泪撒种。所谓流泪撒种，我把它做一个解释， 就是被十字架的功课我们不愿意动手，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要劳苦，这就叫做流泪洒水。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可能不在我们当中收割，可能我们也不在我们别人身上收割，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可以收割？当我们收割的时候欢欢喜喜。我们6月27号下个礼拜六，我们看到我们在准备这些施工，我们看刚才准备这些单张，我们为了繁体字简体字，我们在里边大家重新参与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流泪洒水，那就是流泪洒水。当我们在外面出去，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贴单张的时候，流泪洒水。我们做的邀请工作的时候是流泪洒水，我们在教会里面范式的服侍的时候，这是流泪洒水。当我们在参与同，我们在参与执事会，我们在参与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流泪洒水。我们参与查经班，我们参与组织学的时候，弟兄姐妹流泪洒水。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那个奇妙的带领，我们可以在别人身上我们看到收割，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看到收割。我们礼拜天我们来这边，我们能够准时的，我们能够早出门5分钟，可以早出门10分钟，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苦，但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同心合一，我们看到10点钟让我们的主席领会的弟兄姐妹在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已经坐满，流泪洒水，流泪洒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巴不得借着这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和弟兄姐妹做一下，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在一个城市里头的教会，这个教会距离温州叫做龙湾机场没有多远，在龙湾机场的这个社区附近的一个工业区里头，但是他们愿意跑到3个半小时远的一个，对不起我这样的讲话，这是个非常偏僻的山区里头的场地，他们愿意流泪洒水，欢呼受苦。但他们有1000人传福音，跟福音播到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来的，因为他们是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呢，都有一点小礼品，但我相信来的不见得是物的礼品，那个是礼品是什么？喜欢一人一代心，但是来弟兄姐妹，我们在国内传福音不太容易公开的，可以1000个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邀请？都是挨家挨户在团契里头，全体总动员，流泪洒水。我这次在一个课室里头，每一个课室都是这样，或者在一个硕士班的课室当中，硕士班的课室都是年轻的啊，教务班的同学们都是老的，都是同胞的。那哪一种上课对象比较好上？硕士班老师，因为学生年纪轻，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好上。那你跟传道人们一起上课，他们都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都有根深蒂固的他们自己的信仰，怎么样来解经，怎么样来带领教会，这叫根本。但是我看到一位姐妹，新疆人，大学毕业。请问他在新疆国内这个地方，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会在当地工作可以赚多少钱？他今天愿意全世界出来侍奉神，来接受神学教育。在国内的传道人，新疆那边我保证，新疆那边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保证那边他们的薪水会超过1000万。 上海可能都会可以拿到3500万，可是他为什么要出来？他很有成效。有一个大学刚毕业，才来到学校3个月，为什么？所会合理。有一位在本地是做生意的，还有1岁多的小孩，他愿意想放下来，把孩子交给他婆婆带。他把生意停掉，在这边做全世界四处放飞，弟兄姐妹，原来是他。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会被杀。弟兄姐妹，当我们对我们目前自己的所谓的光景，要像诗篇所讲，诗人这边所说的，他不满足。耶和华呀，愿你求你使我们被归回的人，好像南地的水复流，不满足。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巴比伦，不满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虽然蒙神拯救，但是我们不满足。不仅是我们不满足，神也不满足。今天是父亲节，今天孩子们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我们满足吗？我们满足吗？即使满足，我们在哪些层面的满足呢？不满足，愿意到处求助。我们感谢神，愿意在我们这个这篇不多啊，我也没带什么讲稿，不多，我只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和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那这篇诗篇能够在我们在侍奉当中作为我们的一个帮助，作为我们的一个体系。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满足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因为神不满足。神来的不是仅仅教我们的生命，他还要教我们什么？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求主纪念我们，也求主赐福我们，让每一个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位家庭、每一位朋友，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同福的，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十分平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篇经文赠赐给我们，使我们能看到，使我们从被掳的归回当中，我们原本只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个恩典中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好吧，你把我们带到锡安山，我们带到恩主与自己的面前，那我们满了欢呼，是吧？我们满舌的喜笑，因为主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大事。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愿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主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做成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让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来享受更莫大的恩典。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追求渴慕的心，我们不满足于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要走，我们要出去，出去，我们要带着眼泪，我们带着喝喝，我们带着喝喝出去，也在一个大人的福音当中，以圣灵引导当中，主啊，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来，欢欢喜喜，我们带着喝喝回来。主纪念你自己的教会，纪念在这里具体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还是在这里也特别帮我们在当中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主在你的恩典中，
所寻访救生的平安，借着圣灵，借着爱，所赏给他们。主，我们相信，主你在他们身上，你有你极其美好的带领。我们也相信，主你在他们的身上的带领，事后他们也要欢呼说：“主啊，我好像做梦。”主，我们感谢赞美，愿主你纪念你自己的百姓，你纪念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同蒙恩，我们一同欢呼，欢呼。